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存着感恩，因为我们可以来读你的话，这真的是何等的恩典。你的话实在是何等的，真的是真的是光照在我们的黑暗里面，我们真的是行路在黑暗当中，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是在摸索，但是你的话却真的是提供很清楚的指引，让我们借着认识你，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我们怎么样脱离罪，来脱离死亡，来进入生命，怎么样脱离一个邪恶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天父，我们怎么样真的是让你的国度，你的教会可以继续的成长拓展，让你自己君王的治理可以实现在这地上。主啊，这都是我们从你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读哥林多前书的圣灵论，我们仍然要恳求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些话语当中可以明白怎么样你的真理是什么，以及怎么样把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看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今天要看第三章啊，直接的经文是第三章的第十六节第十七节，不过我们同样的有个背景，不过其实这个背景是要从第一章开始，所以待会我会再跟大家把背景稍微说明一下。那我们就直接读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好，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保罗他通常他如果是要提醒他的读者的话，他都是说你们知道，或者说我们知道。当他用这样一个问句岂不知的时候呢，这个口气就不是一个单单提醒，是一个警告。这个提醒是一种警告的提醒。那么为什么他这时候要提出警告？其实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哥林多教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上次我们提到就是分门结党，分门结党。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小圈圈，那我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有不同的小圈圈，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督，各个不同的小圈圈，每一个人都推一个，公推一个领袖，我这个领袖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领袖自己并不是这样以为啊，不过是下面的人来造成这种结党纷争。那在这样的结党纷争里面，他们所追求的是有魅力的领袖，就好像今天我们是追求听有魅力的讲员，所以有些讲员很有魅力，庄牧师很有魅力，所以他出去讲到哈，常常就会有很多小女生哈，非常的怎么讲呢，很崇拜哈。不过这个崇拜呢就会有一些表现哈。好，所以呢保罗呢就强调说这些有魅力的领袖呢通常有口才，而且希腊人追求智慧，所以为什么我们上礼拜看到保罗说，但是他定义他不要以这种世人所追求的口才或者智慧来宣讲神的话，他定义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所以他只宣讲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且他所说的话我们看见是用圣灵所赐的言语。那我想我很好奇，就是真的是圣灵所赐的话，我相信有时候不见得是听众觉得是很 dynamic 哈，意思就是说是好像很不见得听众觉得是非常的好像说雄辩有说 应该是讲就是不是那种很有雄辩的口才。我想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格里汉牧师，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他的讲道没有，如果你们没有听过呢，真的再来听一次。格里汉牧师的讲道没有笑话，没有什么故事，有时候他会分享一点点个人的经验，所谓的经验绝对不是像我们今天听到那种花很长篇大论讲故事，不是这种。他的讲道一定很清楚的讲解神的审判，讲解人的罪，讲解耶稣基督的救恩，简单直接，可是确实非常的有力。如果你去听，你会觉得这一篇道说实在要用现在那些有口才的标准，像现在总统候选人当中据说有些是有口才，只是我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口才，我听的时候我不觉得，但是呢，据说有些是很有口才的。那你会发现格里汉牧师他没有这样的所谓世人所世人的标准和评价，看为是有口才，但是呢，他的话带着能力。所以我们上次说那个最好的证明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从这样的一个拜偶像的历代拜偶像的一个环境，他们竟然转向这位真神，而且呢在生活上可以说有一个被改变的生命。好，但是保罗呢他提到这些的时候，他其实还是要强调那些领受圣灵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因为只有圣灵可以把关于神的事情来教导我们，而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是不能够明白的。甚至保罗也强调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也没有资格，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基础来论断那些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人。好，但是第三章一开始保罗又回到这个他们之间的嫉妒纷争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就提到他和亚波罗两个人。保罗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布道家，亚波罗比较是一个门徒训练，也就是说一个教师。所以保罗说他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叫他生长的是神。所以呢，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接下来第十节到十五节他就用一个比喻把教会比拟成是一个房子，所以要建造一个房子就是要这个建材有金银宝石，有草木和谐。当然保罗在这里基本上指的还是指首先是指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人，像他和亚波罗这一类的。不过当然也可以引申，就是说等我们先解好好的按着圣经作者的原意把它解释了以后，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身上。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会彼此劝勉，我们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同样我们怎么样来彼此劝勉，我们可以用很多世界的价值观或者说用一些人所喜欢听的合乎人的胃口的等等之类来分享来劝勉呢，还是我们真的是用真理用神的话语来分享来彼此勉励。总而言之保罗就谈到这个建筑的工人，他们的工作要有一天要经过试验，这个火会试验他们的工程，所以经过火一烧，有些人的工程可以存得住，有些人工程存不住。不过当然他提到说那个虽然工程存不住的这个人他自己呢仍然是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一样仅仅得救而已。当然我知道这是我们每次读经文我们最关心就是到底他得不得救，或者说这些关于一个人怎么样是得救怎么样是不得救，也就是说我们最关心是不是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救恩会不会失去，我们每一次读经就要问这种问题。可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如果从我们的想法去问问题，我们常常就会忽略了圣经作者要说的话。保罗在这里的强调他是强调这个建造的人用什么材料去建造。那他虽然提到说这个如果这个人的是用草木和谐来建造呢，这个工程会被烧毁这个工人呢他不能得奖赏，不过呢他自己的得救是仅仅得救而已。但是这个也不是我们就是说 保罗的意思并没有要来用这句话来定出一个属灵原则，让我们来用这个原则来判定说一个人到底是得救还是不得救啊。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的16节17节也是一样的，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好，这里保罗说你们，这是复数，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其实最好的翻译是 among you， 在你们中间，神的灵住在你们当中。所以这一节经文我们一定要避免的一个解释，就是把这个变成是个人，这里讲的是教会整体而不是个人的基督徒。所以你们全部的信徒集合在一起，你们是神的殿，当然他又回到那个建造房子的比喻，圣殿啊，建造圣殿好像是一个建筑物，但是他说你们全部的信徒集合在一起，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教会是神的殿，这些信徒哈，这个地方的教会的这一群信徒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他们当中。所以保罗警告有人毁坏神的殿，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始的上下文，也就是指那些结党纷争的人，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制造结党纷争，制造教会里面的分歧，他们这一种工作最终会使神的教会受到亏损，也就是说让整个信徒的团体这个合一整个被破坏了。所以呢，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很严重的，神要毁坏那人。那这个毁坏所说的是永恒的毁坏，不是只是一个暂时的刑罚，好像我们今天说以米利安，这是一个暂时的刑罚，这个毁坏所说的是 eternal punishment， 也就是说是永远的灭亡。所以呢，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但是保罗在这个警告，他说因为神的殿是圣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信徒，我们集合在一起，我们是都是被称为圣徒，所以在一开始保罗就称哥林多教会是圣徒，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神是圣洁的，神是被分别出来有别于一切受造之物。那么我们既然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所以我们也是圣洁的，我们是跟其他不属神的人是有分别的。所以他再一次强调说这个殿就是你们，所以你们是指哥林多的教会这一群的信徒的这一个信徒的团体。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啊，教会呢被比拟为是神的圣殿。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会幕跟圣殿是一个有形的一个会幕，当然不是什么建筑物啊，圣殿是一个建筑物，但是是有形的一个神的居所。神其实是创造者，他不会住在这个小小的会幕或者说这个圣殿里面。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他就说天和天上的天都尚且不足神来居住，怎么可能说神居现在这么一个小小圣殿？不过这是神表明他的同在，他借着云柱云彩充满在圣殿当中，表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借着这个圣殿或者是会幕呢，神来显明他跟他们同在。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就是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我们这一群属神的人，特别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地方教会，因为他是对哥林多教会说，所以这一个在这个地方聚集的这一群的信徒，整个信徒的团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有神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那这里神是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那这个怎么说呢？例如说我们现在主日，我们主日崇拜我们聚在一起，现在我们上主日学我们聚在一起，你知道吗？现在神是在我们当中，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他在，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一切乃是敬拜我们的这位神，敬拜我们神所差来的他的儿子，我们 奉他的名，我们就是奉他名，我们借着他，我们来敬拜这位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神。而神呢，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会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就在我们当中，他与我们同在。那所以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一对夫妇，他们欺哄使徒，他们把田产卖了，但是只把其中一部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说这就是他们卖田产的全部。那时候彼得说什么？你们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然后他说，你们为什么欺哄圣灵？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圣灵在他们当中。所以虽然他们做的事情是欺哄圣，欺哄使徒啊，欺哄使徒。那当然你问我彼得怎么知道他是欺哄，那我们想，我们知道使徒到底跟我们今天的牧师大概没有这种的，我们不具有，就是今天的传道人不具有这样的权柄。使徒我相信神给他们神特殊的能力，可以来洞察，洞察这一对夫妇拿出来的钱其实是一部分而已。那所以当他斥责的时候，当彼得斥责他们的时候，彼得说他们是在欺哄神，这就表示说神是在教会的信徒当中，神与他们同在。那这个观点我希望我们真的是可以放到脑子里面。好，我们今天每逢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这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欺哄使徒的时候，使徒说你们为什么欺哄神，他们立刻怎么样，亚拿尼亚就倒在地上立刻死了。然后他的太太几个钟头以后进来，不知道这回事，彼得再次问他说，这就是你们卖田产所有的钱吗？他说是的。所以呢，他也立刻倒在地上死了。神的审判临到，那也许我们觉得说太严厉了吧，这是我们对神的圣洁认识不够清楚这也表明说，你可以看到初期教会神的同在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丰富。所以圣洁的神跟罪是互不相容的。今天我想我都不知道，我要问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神在我们当中同在吗？如果有，这是何等的福气，但是也是何等可畏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教会不圣洁，我想如果我们也还可以我行我素继续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想我们就要害怕了，可能神不在我们当中。所以为什么哥林多，我们后面哥林多十一章虽然我们不会看哈，保罗讲到圣餐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常常有爱宴，爱宴就是说他们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们通常在初期教会就守圣餐擘饼，因为耶稣设定这个圣餐的时候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所以他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也就擘饼守圣餐。但是他们就是有的人当中有些有钱的人，有的吃有的喝，却不顾念那些没有的吃没有的喝的人。所以保罗就用圣餐这个真理来斥责他们，说我们是同领一个饼一个杯，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他就提醒他们，你们吃这饼喝这杯要先怎么样，省察自己的罪。如果你们不这个分辨这是身体，我们中文加上主的身体，原文就是身体，那在上下文里面更好的解释是不分辨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我们如果真的在省察，所以圣餐我们要做一个省察，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神救赎我们，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是合一的。所以若是任何东西让我们中间有不合，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求神光照我们，省察认罪。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省察 分辨是身体，你们就不会吃喝自己的罪。然后他说，在你们中间病的不少，死的也不少。所以这个病跟这个死，在这个上下文就是显然就是因为他们的罪，那么神的审判或者说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当然保罗说，现在神管教你们是免得你们最终你们的灵魂要被毁灭。那所以我们啊，今天的教会真的是要对这样的一个真理有个重新的再思。也是因为教会是神的殿，圣灵住在，圣殿住在信徒当中，这个字错了，圣灵请你们改一下，怎么圣殿住在信徒当中？你们有没有人发现这个错误？所以今天啊，是教会既然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当中，这个我们就教会可以经历圣灵的能力。这个等一等我们第二点我们就会再多说一点点。教会应该经历圣灵在我们当中大有能力的工作，也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向社会来见证神，提供一个跟世界不同的，是有分别的一种生活。所以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所以神的同在呢，是让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呢，是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改变的生活。而神的同在呢，若是我们不肯悔改，那么神的审判也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二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这个上下文其实应该要从第五章开始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呢，是哥林多教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当中呢有淫乱，这个淫乱保罗说甚至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而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还自高自大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好，那我们就跳过去哈。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收了祭母，可是他不肯悔改，就是教会提出劝诫他却不肯悔改，继续活在这个罪中的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这时候你们就要施行教会的管教。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有爱心啊，我们就引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被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淫妇，那这个犹太人来问耶稣说怎么办，他们期待耶稣要回答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按摩西的律法，这是律法的规定。那当然在当时那个时代是罗马皇帝，罗马政权在统治，人犹太人不可以自行来随便有没有权执行这个死刑，所以他们就把耶稣陷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当中。那么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我们常常乱用圣经，断章取义的。而且事实上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在最早的新约圣经的手抄本希腊文先生是没有这一段圣经，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应该把这段圣经跟其他圣经看为是具有同等的权威性。如果我们要用这段圣经，我们一定要还在其他讲关于淫乱的事情，讲关于罪的经文呢，有权威性的经文来配合一起用。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常常就说啊，谁没有罪谁就可以用石头打他。我想这些都是对真理叫做完全不是不是正确的来解释神的话语，我们甚至用扭曲的解释来强加在神的话语上，所以呢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好，除了哥林多教会有这个淫乱的事情呢，第六章一节到八节他们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有这个可能是有财务上或者其他的这些争议这个信徒之间有这方面的争论，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就上法庭 去诉讼，也就是说告在外邦人的面前，所以保罗也责备他们。那么第六节，你们竟是弟兄跟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而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在生活上，你会发现他们应该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应该经历圣灵的能力，过一个改变的生活。但是你发现教会里面怎么样，在道德上还有很多不圣洁的地方。所以第九节哈，我们来读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我们把这一段一起读一遍来。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灵，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所以第九节开始呢，保罗就警告啊，不但是警告第五章跟第六章这些犯罪的人，这个警告就扩大，是警告整个教会。他说你们岂不知哈，我们看到又是用你们岂不知，所以这不是只是提醒，这是一个警告。他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当然这个不义的人首先就是指所有不信的人，这些人他们既然没有领受神的救赎，没有神的灵在里面，所以呢他们行事为人所做的一无良善，这是圣经啊，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些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国的，承受神的国。然后保罗呢说你们不要自欺，那这个不要自欺当然是针对基督徒，基督徒虽然是啊，已经悔改，已经借着耶稣基督领受神所赐的生命，但是呢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也就是说你们不要仗着你们已经得了神的恩典，可是滥用这个恩典，以为说你们可以继续活在罪里面，你们的罪可以继续得到赦免，你们可以继续的享受神这个所赐的称义的地位和神一切的啊，这个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所以他说呢，他就列举这些各种的罪，淫乱、拜偶像、奸淫、做娈童、青男色，这都是这个做娈童、青男色，这些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同性恋、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保罗就列举这个叫罪恶的表列，这个罪恶表列其实在第五章已经列举一部分哈，五章的十一节已经列一部分，那他在这里再一次列举，他加上几项，但是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些列举，说明继续不断的这个犯罪，活在这样的罪中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警告。但是保罗立刻也要提醒他们，他们是已经领受神恩典的人，所以他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也就是说，在他们没有相信耶稣、接待耶稣做救主之前，他们的生活就是活在这种的罪恶当中。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整个哥林多城是一个很大的海港，是非常发达的，在当时是一个很发达的城市，拜偶像也是非常的普遍，而且是有很就是说有很多的庙宇。那所以在生活上其实他们是非常就是糜烂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的罪恶的生活。所以过去他们也是如此，可是保罗说，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那在这句话里面，保罗是提醒他们说，现在你们基本上说就是领受神的救恩了，你们是领受神的拯救的人。那这里他描述神的拯救，他用三个动词，第一个是洗净，第二个是成圣，第三个是称义，所以这三个是三个动词来描述他们所领受的恩的救恩。那这三个动词基本上就是针对这个上下文他们这样的邪犯罪。所以洗净是从罪中得洁净，你们已经是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舍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呢得着洁净，从罪中得洁净，从这些邪恶的生活行为当中得洁净。那么成圣呢，是我们现在也领受了神的生命，或者说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有能力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而且呢称义，当然这是保罗最坚持的因信称义，因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面前就被称为是义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法庭的概念神在法庭上如果施行审判，罪人就要被定罪。但是呢今天耶稣替我们去接受那个定罪，神的审判和刑罚已经由耶稣来承担，所以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不但赦免我们的罪，神还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算在我们身上，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我们一点没有义，但是我们的罪不但被赦免，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所以神才可以宣告，这是一个法庭的宣告，说你们的罪赦免了。而且呢我们不但罪得赦免，在神面前神给我们一个义人的地位，因为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算在基督的身上，是在这样的一个义的地位上，我们才现在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否则如果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我们仍然不可能怎么样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三个词就是根据前面这上下文，特别是根据哥林多教会的这些罪恶的邪恶，提出这个我们领受的恩典的三方面。但是这个是怎么样成就的呢？我们中文翻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原文是 in 在主耶稣的名里面。那同时呢是借着我们神的灵，也就是说是借着圣灵。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救恩的工作神是怎么样来完成的呢？神一方面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赎，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是借着他的圣灵，使耶稣所做成的客观的存在的这个救恩，成为每一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主观可以经历的。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赦罪，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个称义，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生命整个生活行为被改变，我们可以有能力胜过罪，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他说是借着耶稣的，在耶稣的名里面，借着我们神的灵，就是借着圣灵来洗净成圣称义。所以这里真正着重的乃是圣灵这个改变生命的工作，这里强调的是圣灵改变生命的。所以 我们要在上下文来看，因为他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他就列出这些所有的不义的行为，你们继续不断活在这样的罪里面，你们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从前是如此，你们还没有悔改以前，你们是活在这种罪中。可是他说如今你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而且借着神的圣灵已经罪被洗净，你们已经得了，正在一个成圣的一天比一天更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们也是已经有一个称义的地位，你们就应当活出一个生活跟你们领受的恩典相称。所以其实今天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能够口里面称我是称耶稣为主，口里面啊宣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最好的证明你我们是不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那就是看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正领受了恩典，这个恩典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不是软弱的，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这是曾经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改变生命的大能在里面。所以呢，我们真的领受恩典的人，生命一定有改变，一定从过去那一种罪恶的生活呢，一定是有一个跟以前不同的。不是说我们立刻就完全无罪，可是我们一定一天比一天，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是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的思想，我们每天从早朝思夜想的哈，我们的思想的这个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思念的事情，一定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心心念念就是要读一个博士学位，心心念念要找一个更好的工作，现在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我最关心的了。我最关心的是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呼召，我要去明白这个呼召是什么，然后我愿意去履行神给我的这个呼召。我最关心的是神的国的成长，不是我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说神的仆人，不是他的名声，不是他自己要为一定要好像辨明自己，他真正关心的是整个神的国度，是不但是神的旨意可以实行在地上，也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进入这个国，那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使基督完成的救恩变成我们可以实际去体验实际去经历的，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那个属灵的更新带来生活的改变。我真的是要挑战，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都像沉睡的狮子，我们真是在那边打呼，然后呢听到就是左耳进右耳出，真的是睡觉的狮子。所以呢有听等于没有听，听了也怎么样，也不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真的是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所以至少我可以肯定我自己是一直在经历，常常有圣灵在我的里面来指出光照我，指出我里面不合圣经不合神旨意的生活行为，不合神旨意的价值观。那特别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就是在金钱上的价值观。这个金钱上啊，我觉得我们要脱离这个偶像还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真的是脱离不了。连我跟你们分享过，连我跟牧师，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已经是在这个金钱已经不再追求金钱了。其实真的在我们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开始侍奉的时候，我们当时接受教会的聘请，我们没有问过薪水。事实上那个时候教会欠债的一塌糊涂，几百万的债务，我们的薪水是低又低啊！一个这么大千人的教会的主任牧师拿很少的钱， 可是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那当然我就不要再举例了，就是说一直到今天，可是呢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天圣灵很深的严厉的责备我，你还在拜偶像，就是在金钱这方面我还没有脱离那个金钱的这个辖制。那这些年一直到今天，甚至上个礼拜前几天我还在学这个功课，神还继续的光照我来洁净我。我现在对金钱的价观真的不要，以前买东西就是便宜便宜便宜啊，就是要便宜，现在我知道了便宜，如果我什么都是以便宜做我的这买东西的这个 guide 啊指标的话来决定我要不要买，那我就还在拜那个偶像啊。所以现在不是什么便宜就好了，所以我说我们家换了两个大窗子，其实我们是啊就是说那两个窗子是很贵的，换的蛮贵的，但是是非常好的这个品质啊。那我们也真的是神的带领，在祷告当中神的带领我们，神带领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我们真的是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我们那的窗子哈，我们餐厅那两片窗是非常非常大，一片比这个一个还要大，差不多还多三分之二。另外一片就跟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看的窗子那么大，另外一个是很大，还要再多三分之一这样子。那所以真的是知道说这么大的窗子，你这个热冬天你这个暖气什么的是需要一个好的品质等等之类。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其实太多了。现在我很警醒，我要买东西的时候，价钱不是我第一个优先考虑的东西，而是我先来祷告，我来求神带领我在这件事情上啊，怎么样明白做一个好管家啊，来运用这些金钱。所以那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特别是钱，我觉得钱是最困难的，我们真的是被钱绑得死死的，什么东西真的很难摆脱。好，那这个圣灵改变生命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真的是啊，像保罗他在劝勉哥林多的信徒，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已经领受这个恩典，你们就要活出这个恩典来，显明你们是一个真正啊得救的人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段经文有一点点困难哈，十二节到二十节这段经文我们要讲一下背景。这段经文其实保罗又回到淫乱的主题，就是回到第五章的淫乱的主题。所以呢，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保罗是因为讲到因为考虑这个淫乱的问题，他特别提出一个神学的基础哈。好，那我们先看十二节呢，保罗其实是引用，最好的解释是保罗第一句话十二节我们可以分成两句话，这两句话的第一部分保罗都是引用哥林多教会的，我们说是 slogan 啊，就是他们教会的口号啊，他们说凡事我都可行啊，所以你看两次哈，凡事我都可行。那接下来是保罗加上的，保罗说但是不都有益处，他们说凡事我都可行，保罗说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当然哥林多教会已经受到当时有一点点我们说到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有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派。那这诺斯底派异端呢，他们基本上呢是追求所谓属灵的成圣，他们把人二分，属灵魂跟身体两部分，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只有灵魂是圣洁的，所以身体是邪恶的，是污秽的。因此就产生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禁欲主义者，就要修炼啊，这种修道院就是这样产生的，就修炼来，好像说因为身体是邪恶的，所以就要修炼。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放纵，因为既然身体是邪恶，只有灵魂是圣洁的，所以怎么样 ？Whatever， 凡事我都可行，听懂了吗？啊，我身体做的什么没关系，因为那个是要毁坏的，那是邪恶的，真正有关系的是属灵的。那当然所谓的属灵，他们又把它变成是一种神秘经验啊，就去追求跟神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神秘的启示的这种经验。然后生活呢，因为身体是邪恶的，所以凡事我都可行，就放纵。所以保罗说什么？ 不都有益处。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是要以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对别人有益处，作为我们考量的一个标准，而不是以我自己，我爱做什么，我可以为所欲为。那保罗说，他们说凡事我都可行，保罗说无论哪一件我不受他的瑕疵。我们不可以放纵我们的私欲。当我们放纵我们的私欲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被私欲所辖制。就好像你说凡事我都可行，我可以抽烟，我可以喝酒，我可以吸毒，你去抽吧，你抽你喝酒你吸毒，结果你就变成被这些东西所辖制，你没有办法摆脱。好，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呢就说凡事我都可行，所以呢淫乱，因为这是身体，身体是邪恶的，所以呢淫乱在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意思说就是说包括在这个性行为方面，凡事我都可行。而且呢十三节呢，可能保罗也是引用他们的说法，他们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会是为食物，因为他们说身体是会毁坏的，是不会永存的，是邪恶的，是不会永存的，只有灵魂才是圣洁的，是可以永存的。所以他们说食物为肚腹，肚腹为食物，其实根本就是说，所以在性行为上跟吃东西是一样的，吃东西不过是为了这个肚腹，肚腹饿了所以要吃食物，那么性行为也是这样。而且呢他说神要叫这两样都是毁坏，确实这些东西将来都要毁坏，在永恒里面所有这些物质的，所有这些属物质的东西，属今世的东西是都要被毁坏。但是保罗接下来说有一样东西，我们人的身体，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虽然食物是会过去，但是保罗说有一样东西，我们人类的身体当神创造的时候，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当我们犯罪，神来施行拯救的时候，神的拯救是拯救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身体在内。所以呢这个诺斯底派这一种的看法完全是不合圣经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身体是会死掉，是会朽坏，我们是出于尘土又归于尘土。然而我们的身体，接下来十四节他就说，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所以换句话说，神要拯救我们的身体，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那这个事情是肯定的，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哥林多前书到第十五章，这是我们会到第十五章，我们就看见基督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以后是那些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到最后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所以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已经是被拯救了，今生现在这个身体活在地上，这个身体有一天是必定要被拯救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放纵这现在这个身体啊。所以身体不是为淫乱，是为主，因为已经是被神拯救，是属于神的了。那么他说主也是为身子，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子已经属于神了，所以呢主可以来用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说神有这个主权，他有这个主权来用我们的身体。那么然后他说神已经叫主复活，也用自己能叫我们，所以这个是强调说整个神的拯救是拯救我们整个人，而我们的身体是对基督徒来说哈，这里都是对基督徒来说，对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身体已经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是必然要得拯救，要从死里复活，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要被更新。所以接下来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这里是 member， 那这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这里不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是把整个教会比拟成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成为身体上的肢体，这里不是那个比喻，这里是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就是耶稣自己。那当然这是一个比拟的说法，表示说我们已经因着悔改信靠他，跟他联合了，而且他的身体已经复活了，就保证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所以现在我们的肉身是已经属基督了，我们的身体就是成为基督他自己身上的好像一部分了。好，这个肢体就是说变成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了，这个身体呢，这个肢体不是讲教会，我再一次说哈，就是指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哈，来比拟说我们已经成为基督的一部分了，好像他是一个人，我们是身上的一部分哈。好，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把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当我们去行淫的时候，淫乱的行为，如果基督徒去行淫的时候，就是把基督的肢体去做娼妓的肢体，什么意思呢？他在16节到17节他就解释，他说断乎不可，当然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他就解释我们怎么会可以把自己的肢体去做娼妓的肢体呢？他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这就是讲到性行为，这个性行为本身当淫乱的行为产生了，那当然淫乱就是在性上的结合，那这个性的结合事实上就是把基督的肢体，就是当一个基督徒跟娼妓联合有这个性行为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实际上身体的联合，这个实际上身体的联合就使得我们这些已经是基督的肢体，也就是说基督徒，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哈，主已经复活，我们的身体也是必然会复活，所以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属于我们，是属于基督，而且是基督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跟娼妓联合的时候就等于把基督的肢体成为娼妓的肢体，所以他引用圣经说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当然这里二人成为一体是讲到婚姻，婚姻的夫妻的联合不仅是肉体的联合，婚姻的二人成为一体是包括灵魂体全部的联合，不过在这里保罗引用这句话是来说明淫乱是一个身体的联合，当然这种联合照圣经说的，因为性行为是神给婚姻的一个祝福，所以是在婚姻的关系之下才可以享受的一种结合，但是夫妻的结合不是仅仅有身体的肉体的结合，是包括全人的身心灵的结合，但是这里引用主要是引用神的话来说，当一个人去行淫的时候就是在身体上跟这个等于说跟这个妓娼妓联合了，那所以就是把基督的肢体去作为娼妓的肢体，但是他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那这里我们要注意其实十七节是跟十六节平行，因为他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所以十七节与主联合的呢就是与主成为，他不是用一体而是用一灵，因为主并没有一个这种物质的身体，所以呢不能像娼妓，娼妓是有个物质的身体，所以呢如果去行淫那就是身体这个淫行本身，这个性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身体的联合，所以与娼妓联合的就是跟它成为一体，但是我们与主联合我们不可能说是与主成为一体那所以这时候他改一个字与主成为一灵，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灵就是表示说我们与主联合的人是借着神的灵，以至于我们的灵就是与基督合一了，借着圣灵，借着神的灵，我们的灵就与基督合而为一，我们的人的灵就与基督的灵合而为一， 那就与基督合而为一，那当然是借着圣灵。所以这个灵你可以打一，你可以用大写的圣灵，然后打一个 slash 小写的灵，就是人的灵。换句话说，我们与主联合，那基督是有基督的灵，我们有人的灵，所以借着圣灵我们就跟基督联合在一起，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成为一灵。好，所以呢，这也是强调圣灵的工作。圣灵啊，基于基督完成的救赎，使我们与基督可以这样子的合一，我们的灵就与基督完全合而为一。那这是在圣灵里面，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十八节。所以保罗就警告你们要逃避淫行，他说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只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再一次我们看见这里保罗是这整个焦点都是放在我们这个身体，不要认为说我们的身体像哥林多人的那种观念，所以凡事我都可行，连淫乱我也可以，因为这个身体反正是要过去的，这反正要毁坏的。但是他说不是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我们的身体是要得救的。神当初造人，神看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物质的身体。所以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但是这个行淫本身是得罪我们的身体，那是直接我们的身体跟娼妓联合，所以这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所以接下来十九节保罗就提出，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好，这里的你们的身子是个别基督徒的身体，个别基督徒的身体不是指教会了，因为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肉身，我们的这个肉身呢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们这个身体是要过去了，是会朽坏的。这里保罗给我们很强的一个神学的真理哈，所以一方面他是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另外一方面二十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来荣耀神。他提供两个重要的理由，但是其中一个跟圣灵有关的，就是圣灵是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既然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也应当是圣洁的，是要分别出来，是为神的，是为神。所以二十节说你们是重价买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那这里强调圣灵是从神而来，而且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意思就是说圣灵既然是从神而来又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身体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做主了，我们的身体是由神来做主，是由神来就是说是属于神的，所以是由神来做主。那当然对我们来讲，也许我们不会去犯淫乱，但是很难讲，今天教会里面这样的事情不但是在华人的教会里面，这也越来越普遍，因为就是说甚至在基督徒当中这种事情也是，当然谁也不会把这种事情张扬出去，但是这种事情在基督徒里面现在也是越来你可以说越多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很多的基督徒竟然不明白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罪。那但是不仅是淫乱，我想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既然圣灵住在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这个身体是为主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不应该酗酒，不应该抽烟，不应该这个吸毒这些虽然不是淫乱，但是同样是对这个身体造成毁坏的。 那另外，所以我们饮食，我们应当要注意，我们应该要健康的饮食，我们需要有运动啊，我们应该要应当有的啊，应该怎么样来啊，尽我们的责任，去来啊，让我们这个身体是真的是可以啊，有一个啊健康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来为神所使用，来让神得荣耀。那不仅如此，我们这个身体，我们不要去看黄色小说。你知道今天 pornography 很多的，你上网随便都可以看的。我们今天不知道每个人在家里面，你的电脑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花多少时间。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基督徒其实上网去看黄色的东西。那么我常跟牧师说，我说你天一天到晚坐电脑前面，你看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当然，我信赖他 ，OK？ 我从来不会去检查这个突袭检查，看看你在看什么。啊、那当然，有时候你知道他看新闻哈、啊，那你那广告啊，那种女的穿的很少啊，或者什么，然后那个画面这样上啊下啊上啊下啊，你们看报纸人一定知道哈、啊。我是不看的，但我有时候走过去，就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世界日报之类的，他反正在旁边广告，那就是你知道了，就有时候那种图片，而且他还是一直游动的这样子哈。我就说你在看什么？哦，那个我都没有在看。OK， 那不过我相信牧师，他真的是很专心的人，所以那个东西在那边动啊动啊，他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哈，他是在看他的报纸。因为呢，很多时候我问他某某人长得什么样子。他想半天都想不起来，我说是长头发短头发，他也想不起来，我说那天是胖还是瘦，他也想不起来，他只知道他跟那个人讲过话，那个人讲了什么话、啊、那我当然，可是我也还是常提醒他，我说我看不见，我也不知道，也许你背着我做什么事情，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但我说神知道，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真的是不要毁坏这个身体，不仅是实际上譬如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运动等等，看这些黄色的东西或者什么，这些是在也在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是在思想上的一个拆毁。我们人是灵魂体，是不可分的，是一个完整的神的创造，不是可以拆开的这一部分跟那一部分。所以当然我们会发现心情不好就会胃溃疡，是不是？你就发现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身体啊。所以有些人是很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一直要跑厕所。这个我们当中也有人就说有人就是跟我说，师母，你知道我一紧张我就要拼命上厕所哈。所以我们会发现这心这种情绪上的东西也影响我们的身体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分的，不要把它就是以为说哦，我好像身体上没有做这个，各部分我们真的都是需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按着神的旨意让这个身体是可以来荣耀神的，是可以来被神所使用。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属灵原则看一下哈，很快。所以今天我们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教会呢是成为神居住的地方，神的灵是住在信徒当中。当信徒奉耶稣的名聚集敬拜神的时候，就经历主耶稣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或者说就经历神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使徒行传》第五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们可以把那个经文摆下去。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当亚拿尼亚跟撒撒拉在欺哄使徒的时候，彼得会说你在欺哄圣灵啊，或者说欺哄神。好，第二，圣灵使得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成为信徒的生命与生活中实际的经历。使他们可以经历属灵的更新和改变，那这个属灵更新和改变一定是表现在生活上，也就是说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那你可以把它加上去，让他们经历属灵更新和改变啊，能够过一个 改变一个圣洁的生活。好，第三，借着圣灵，信徒的灵跟基督不可分的联合在一起。那这个我刚刚已经解释了，我们与基督联合，那么神的灵就使我们的灵跟基督联合在一起，而且这个联合是不可分的。那第四，我们个别信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里面。所以呢，在这里哥林多前书保罗是针对淫乱来探讨，我们的身体应当是要来用来荣耀神的，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在很多各个方面。那最后呢，这里保罗也讲到圣灵是从神来的，所以呢，圣灵也是神，三一神的第三位。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下一个礼拜我们是要去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哈，我们就看到特别是关于属灵的恩赐。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非常宝贵你的话语，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明白了这些真理其实都是很实用的，只不过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窍没有被打开，所以我们就觉得这都是道理，我们也不懂得跟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但其实我们知道人的一生怎么样能够来生活呢？我们的准则在哪里呢？这些真理，神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就是我们一切的指引，也是给我们指出我们所当行的路。所以我们实在再一次要来恳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语，也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神的话语，指教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话应用在每一个生活的处境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